弟兄姐妹平安，5月3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Gloating。 Gloating 这个字的意思是呢，是以一种令人讨厌的方式来显示你以你自己的成功为傲，或者呢你对某人的失败你感到很快乐，所以你可以翻译成洋洋得意或者是幸灾乐祸。那在这个标题之下，提摩太凯勒引用的是箴言书24章17节到18节，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免得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那简明版圣经呢，就比较简单明了的说，当敌人跌倒的时候呢，你不要高兴；他们失败时，你不要欢心，免得主看到了不欢喜，就不再对他们生气。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在 gloating， 在这个洋洋得意幸灾乐祸之下呢，他就说啊，德文有一个字啊，这个字呢叫做 Schadenfreude， 这个字呢后来呢就变成英文字在使用。那这个字呢就是幸灾乐祸的意思。那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某一个人呢，他的忧伤啊，或者他的那种 shame， 他的那些丢脸啊，那你呢就感到很 joy， 感到喜乐。那提摩太凯勒就讲说，当某个人反对我们的观点，或者是反对我们的信念，那这个反对我们的人呢，他掉到一个 scandal， 掉到一个丑闻里面，或者呢他的结果呢证明他是一个 hypocrite， 他是一个虚伪的伪君子，那我们可能就拍手说，啊哈，那就证明了我是对的。当某一个人呢，我们觉得啊，他呢对我们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那那个呢掉到麻烦，有了麻烦的时候呢， our first palm， 我们的 first palm， first palm 的意思就是你握着拳头上下很高兴哈，很兴高采烈，这样用力大叫说太好了。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讲说， gloating 这种洋洋得意，这种幸灾乐祸呢，不是别的，而是你生气地等候他的时刻到来。等候什么时刻到来呢？就是别人做错啦，别人误解你啦，别人反对你啦，你就等着他掉到丑闻，你就等着他让大家都说哈，他是伪君子，然后你就等着他惹麻烦，然后你就觉得很高兴啊，你就是这种的等候，然后呢你就享受那个时刻的到来。那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就说，可是今天箴言书24章17节就讲得很清楚，说你永远呢不可以gloat， 你永远不要洋洋得意幸灾乐祸，当你的一个反对者跌倒的时候。然后18节讲得更清楚了，18节就显明17节说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啊，这个他如果失败，他如果倾倒，你心不要快乐啊。18节就证明了，17节不是只是一个建议说啊，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做啊，它不是一个建议啊，因为如果你的 glee G-L-E-E， 你的 glee 是什么呢？ glee 就是一种满意，一种兴奋啊，通常是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然后呢你就这样，所以当然你就可以翻译成幸灾乐祸。你的幸灾乐祸呢可能在神的眼里哦，他特别强调在神的眼里，这个是提摩太凯勒加进去的。但是旧约Kidner解这个箴言书的时候，他说你的这个幸灾乐祸可能比你仇敌所有的罪应当受的那个惩罚，这个罪责是一个更应该受罚的罪。然后提摩太凯勒就加上在神的眼里，在神的眼里更是应该受罚的罪。所以呢，你千万别你的反对者你的对手跌倒了你就很高兴啊。箴言书18节不是在建议你说，哎，你不要这样幸灾乐祸。箴言书18节告诉你，17节不是一个幸灾乐祸，是一个建议哦，啊，别幸灾乐祸啦。不不不不，18节直接告诉你哦，免得怎么样， 免得耶和华看见了不喜悦，把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转过来就落在你身上。所以呢，你犯了这个错误啊，你的这种心高采烈、心高乐幸灾乐祸、兴高采烈，是可能在神的眼里是比仇敌的罪是更受惩罚的罪哦，是应该更重的罪哦，更应该受到惩罚。所以呢，相反的，当你的对手跌倒的时候呢，你要检查检视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的 flaws， 看看你自己的缺点、你的瑕疵、你的错误在哪里。所以若你认为你自己站立得住，你要小心了，你不要跌倒了。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讲，自以为站立得稳的要小心，并且呢，你要仰望那一位，那一位他并没有从你的忧伤当中，他幸灾乐祸，他得到喜乐哦，没有，他是借由他死在十字架上，透过他的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讲的说，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是透过他的悲伤，他的痛苦，然后呢他给我们的喜乐的那一位。所以呢，仇敌跌倒了，你要小心，你不要自以为站立得住，你要反思你自己的缺点，因为然后你要去仰望我们的主，他没有从你的这个忧伤当中幸灾乐祸，他是借着他的死把他的喜乐透过他的痛苦给了你、哦、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性的问题就是，你曾否知道了说发生在某个人身上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呢后来你就发现哇，那个让你很开心很满意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那样的知道之后呢，那是一个 satisfaction to you， 对你来说你感到很满意，说甚至会想他活该呢，为什么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说，主耶稣，当你预言说那个将要置你于死的耶路撒冷城他要毁灭，你在预言这个毁灭，可是耶路撒冷城的这些人置你于死地啊，你预言的时候呢，你并没有一丝丝的那种gloating， 你并没有那种洋洋得意幸灾乐祸，你只是为他们呢感到什么哀哭，好像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那里所说的，巴不得你在这个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现在这事呢是隐藏的，叫你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激起土雷，周围四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且呢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那耶稣就预言了，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那里开始预言了耶路撒冷的这样子，主啊，你只是为他们哀哭，请你把你这个情绪这个态度 reproduce 重新再制造在我里面，阿们。今天呢，提摩太凯勒是在讲七宗罪第一个怒气的时候，讲到怒气的人啊，那什么叫怒气啊？这里他就举幸灾乐祸为例啊，用箴言书二十四章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没有生气，你不要以为你忍住怒气，然后你在等候耶和华伸冤，但是你这种等候竟然是在等候那一个人啊跌倒，那个做错事情的跌倒。那做错事情的人啊，神一定会审判，不管他做了什么，但是你可别幸灾乐祸，因为箴言书二十四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今天就讲得很清楚啊，如果啊 Schadenfreude 这个字幸灾乐祸，你看到别人的经历不好的事情呢，或者他很丢脸了，或者他感到很痛苦的事情，然后你会很开心，你可千万别这样子。为什么？因为那个人他曾经反对过你的观点，反对过你的信念，然后你就拍手，你就高兴说啊，终于证明我是对的，他是错的啊，神终于给我伸冤了。你可千万别这么做，因为提摩太凯勒就告诉你说，十七节不是只是一个建议，说你的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啊，他失败了你不要高兴啊，免得什么，免得主耶和华看见不高兴，反而把怒气从他身上抽离出来，不再对他们生气。那如果耶和华不再对他们生气，那请问这个怒气会转到谁身上呢？那 King 啊，旧约学者就说，你这个兴高采烈，你这个幸灾乐祸，可能在神的眼里会比那个仇敌他对你所做的错误那个罪更是一个应该受惩罚的罪。所以呢，当仇敌跌倒的时候，你不要很生气的等候神 要让那个人跌倒，当然神会审判，但神审判他，你这里不要高兴，因为如果你高兴的话，那你的错误你也需要神的恩典，你也需要神的赦罪恩典，不是吗？你只是因为在别人做了一件 A 这件事情在你身上你错了，但是当因为别人他经历了 B 的事情很难受甚至很丢脸的时候，你却很高兴，你忘记了你可能在神眼里你有一个 C ABC 的 C 的罪在神眼里，因为他兴高采烈，神就说啊，那你没错吗？你不应该受惩罚吗？那既然你觉得我是公义的神在审判他，所以呢神的罪不是神审判那个人的罪，这个怒气可能会转移到你身上。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种提醒，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哈，很多人现在呢都是忍着啊，你们的怒气大部分人都是忍着，忍着什么？忍着总有一天呢哈，你坐在我身上的我，然后我就等着看到你遭殃。我看到很多政论的节目哦，其实我心里也有在思考啊，比方说啊，比方说我在反思我自己哦。比方说当我们看到台湾的总统他的博士论文是假的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等着好像看那个政经官不了这个政论节目，就等着呢把他这件事情暴露出来。其实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不管你是挺他不挺他，支持不支持他，你内心深处你的道德感会告诉你说他不应该这样做。但问题就是他不认错嘛。那他不认错的话，那当然我们大家都希望有一天呢事情呢真相大白。可是真相大白哪一天他真的因为这件事情呢他身败名裂，其实他已经身败名裂了。那哪一天呢他如果真的有一件事情被公然显明出来的时候，你就很高兴，你说啊哈，你看早就知道我们说他这个论文是假的，你看他就是这样是假的。我跟你说他论文是假的，真的是假的。其他的事情显明出来的，那有证据也显明出来，对吧？那你别兴高采烈的，你别幸灾乐祸的。为什么？因为神不愿意一个罪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得救。所以他并不是要那一个罪人呢败坏显明，让你这个人高兴。他是要那个罪人知道他没有办法救他自己，他需要认罪悔改，他需要耶稣来拯救他，脱离那种撒谎，脱离爱面子，脱离爱权势等等等等的问题啊！他需要知道只有神才是最高的荣耀，是要被尊重的，只有神才是至高无上的掌权者。所以当我们存着兴高采烈的心态的时候，今天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要为他得救来祷告，也要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公然的撒谎，但我们在小地方也撒谎，不是吗？我们虽然没有公然作假，做了一个假博士的学位，但可能我们在公司做账的时候也作假，不是吗？那反之现在呢，就是因为我在纽约嘛，然后呢我就很担心，不是很担心，就是想哇，现在纽约的一幕一幕，然后现在美国各国政府要提告中国什么什么时候。说真的这种国家大事政治呢，不管你看得很清楚或你不清楚，其实从圣经角度看没有艺人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拿什么，只是因为说这里比较自由，然后我们就把很多的你知道吗，所有的事情就压在某人一个人身上，然后就觉得他是该死的呢。然后哪一天真的，如果真的是八国联军清朝下来了，没有清朝了，那我们是不是很高兴呢？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我建议你今天真言书讲得很清楚，你最好不要兴高采烈。你说希特勒就是那么坏，希特勒早就应该下台，希特勒败坏了，带给二次世界大战很多人受苦，是是是是是，神会审问。所以呢，如果你知道希特勒后来自杀，你就拍手说啊哈，他就应该这样。哎，你要小心哦，因为希特勒只需要耶稣基督的程度，正如你我需要耶稣基督的程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你最好不要高兴，你最好不要握着拳头很兴奋，好像希特勒下台全世界就和平了，是吗？你看希特勒下台以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只有短暂的和平啊，不是吗？然后呢，在一个群体里面，一个国家里面，那种虚假的和平 人跟人之间真的有更加彼此相爱吗？更加的就是用爱来彼此扶持彼此合作吗？如果有的话，今天怎么会有新冠状病毒呢？今天怎么会那么多人？你想想看，今天怎么你去，我们别讲太远，讲最近了，你去买东西，有一次我们在厦门有一个那个什么什么展，我们就很高兴哦，我看那么大，从来没去过那么大的厅，看到里面那么多的，然后什么农产品什么，然后什么那个叫什么金什么，就是一种有点像虫草什么的一种煮汤的一种蛮好吃的，然后这个买是一斤这么多钱，那个买呢少一点，一斤是那么多钱，可是呢两个一称，哇，这个呢有八两，那个呢只有六两，还说是一斤。那拿近的来看，我们成天都会有这些不诚实的人在给我们偷斤减两，不是吗？所以人心啊，不要五十步笑百步，我们在神面前都是需要耶和华救恩的人。那我就想起来我就想到曾经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个以前我在某州服侍过的姐妹教导他们带领他们查经啊什么的。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姐妹去了那个神学院读书，然后呢我们就分开了服侍啊。那我每次回来我都会写信，然后问他你好吗你好吗，他都不回我。然后呢有一天我去学校拜访的时候呢那一些人就很愿意来跟我交流意见，然后这个姐妹就讲说这曾经我带过了，就很愤恨的不知道为什么对我那么仇恨，就讲到我是最需要辅导的人，说我是最糟糕的人然后就把他看到的我的罪就说出来。我当时愣了一下，我想了一想，我怎么想怎么想，那不知道是神保护我还是什么，我没记得太清楚，但是如果有的话那肯定我也认罪了。但我觉得这我并不是说我是完美的我只是觉得说那你就来跟我讲嘛，对吧？如果我让你跌倒的话，你给我机会把事情讲出来，那你来看看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嘛，你要看看耶稣的宝血在我身上有没有果效嘛。然后呢他很生气，后来我知道了我就打电话给他，他不理我，他反而去怪另外一个人，说你为什么要把我的事情讲出来给谭姐听。那我就说我还在这里，我过几天我今天中午，我今天下午我就要坐车回纽约了，我能跟你谈一谈吗？他还是不跟我谈。所以当我今天在思考这个的时候，我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他，就是说他可能就等着就是说那但是我并没有反对这个姐妹，你知道吗？相反的，以前我带着她呢，然后我觉得我还蛮从心里面还觉得，虽然她有某一些可能别人认为的或者比较self-righteous 的自义她跟她的家人什么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多多少少都有这些嘛。大体上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他还翻译一些书，我觉得还行我们都是在神国里面，都是靠耶稣宝血遮盖嘛。然后我就在想，他搞不好就是等着李老师掉到一个 scandal 一个丑闻，然后证明他是一个虚伪的人，因为他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虚伪的人。其实你去告诉别人我是一个虚伪的人或怎么样，或你今天能够抓住我李谭英的罪然后把他公诸于世的，我都不在乎。我所谓不在乎并不是代表我不知羞耻，而是代表我从小到大我每一个罪我在神的灵在我里面工作能够显明出来的我都认了，然后我能够说出来我该做的，比方说我偷了那个百货公司的糖，然后后来我写信回去，我寄钱回去等等等等，我能做的我都做了。然后我信主以后我得罪谁的我都该道歉都道歉了，我得罪神的得罪人的我通通都做了。你说哼你做了，可是那你要我怎么样？难道你没有肉体的情欲也没有情欲今生的骄傲吗？有的，但是我可以经历到的就是那个 glorious shame 荣耀的羞耻，就是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那所以呢，如果你把我的祖宗八代的罪都讲出来的话，如果有我绝对不否认，如果没有我就跟你讲说没有，那你再怎么逼我，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有，你知道吗？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那如果我认罪了，你说哈，谁知道你认罪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去问百合师母，所有我犯的大大小小的，连那一点一滴我对谁生气的，我脑袋瓜的邪念，我的所有的七情六欲，我的所有的行为，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所以呢，我就觉得啊，当我们要因为别人他们对我们的观点或对我们的信念，或我们认为他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认为啊，然后我们就等候，等候什么，很高兴的等候神审判他的时间到来，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小心，今天正言书提摩太凯勒就提醒我们，你是有怒气的人啊，你的怒气可能是因为比方说我的神学院学生，他们一定兴高采烈等着全世界人把李老师显明他在神学院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嘴脸啊，是怎么样把我们痛骂啊，是怎么样的，哼，还教圣经辅导。可是我告诉你前几天当我在跟这一群同工的时候，当然因为你想想看嘛，这么200个人上课，我们累得要死，一定有一些这个报名啊什么的一定是忙得天翻地覆嘛。那挺有意思的，那每个人呢，他们在服侍的时候有很多真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不习练通达。其中有一个姐妹就说，哎呀，明白老师，要不是您问我，我问起来我真的漏掉了这个表格。是的老师，我们真的是在学习和成长过程，只是很辛苦呢，您带着我们。然后我就说，偏偏你们遇见一个脾气坏的人带着你们，哈哈，我们彼此磨合吧，谢谢包容我的脾气。然后呢就有一个人说，哎呀，是我没想得周到，是我的问题，对不起老师，也对不起某某同工啊，让你受累了。然后那个同工说，是的，这次的服侍过程我也看到彼此包容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就说，啊，谢谢老师包容我们做事的笨拙。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啊，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婆婆一边走过来一边过去听见了，过一会儿听见她也是这么说，老师不容易，需要你们体谅。然后我就说，哎，我惭愧。那我们也是彼此磨合，对吧？那彼此磨合，那就代表说，你们有一些东西真的是我看见了，我很不满意啊。那就像另外一个人后来回到他教会去服侍，他后来竟然写信来谢谢我说，老师，在神学院训练那一年啊，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教会，我才发现我这一年在你那里被你训练到，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别人，我才明白啊。现在换你知道别人那种服侍那种样子，你很火大的吧，对吧？那你会感谢我，只是呢可能我的脾气不好。好了，那很多人可能就说，啊，我们等着看李老师，我们等着看见他惹麻烦，我们要享受他被全世界证明他没有资格来录制这个提摩太凯勒这个。诶，其实我也说过了，我没有资格，我唯一有资格就是我只能把我自己的失败做案例说出来。那我说出来并不是说我不知羞耻，而是告诉你，第一，主权在神，他审判他伸冤；第二，荣耀在神，他赦免，他饶恕，他使用。我是谁呢？我就像那个诗篇里面讲，我不过是一条虫，一个跳蚤。那神他要从粪堆当中，从淤泥当中把我拉起来，那我有什么办法呢？以前啊，我没有信耶稣前啊，我们那时候还跟我姐讲，我们就是左口笨舌的人，我们就是这种扁扁闷闷的，不跟人家联系，不跟人家讲话的人。所以你看我从小到大，我的好朋友没有几个，没有几个，你知道吗？咱们大学同学根本没有多少人跟我联系，可能到现在没有一个，不像你们还有好朋友一直联系。倒是我信耶稣之后有很多的朋友，很多很好爱主的弟兄姐妹，那是因为你们爱主，所以你们包容我。那有一个姐妹就说，老师，其实我听这个，我从你那里学到最多就是没有人像你那样在我们前面那些前辈们，其实他们都是有缺点的，但他们都自以为自己没有缺点他们每次讲的时候都是他们都很好，他们从来不讲他们不好，可是我们都看在眼里，而只有你啊，你还会讲自己。那他说他从我身上学到就是这一点，很真。那如果说你等着看一些人掉到丑闻的话，掉到我们要拍手握着拳头上下兴高采烈喊着太棒了， 那我跟你讲，你要小心，今天箴言书就讲很清楚啊，免得神的怒气哈、哦、从那个人身上，从仇敌身上。我们不是说那个人不当受责罚，但小心了、哦，因为在原文里面，提摩太凯勒就说，你这个在神的眼里呢，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呢？是 more punishable， 更应该被惩罚的罪啊、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就问说，你是不是知道？有一件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那一件事，然后你知道之后你很高兴，你觉得很满意，很心满意足，为什么？那我想了想，想了想， 我真的想了想，想了想，我觉得没有、欸、不知道是因为还没有发生在当事人身上呢，还是已经发生了我不知道呢，还是已经发生了我知道，但我心里面会觉得很忧伤呢，会觉得很难受呢啊。如果说今天比方说某一些学生他们有一些问题，然后呢他们跟我交恶走了，事后我知道他们变成什么样子不好的人，我其实心里面很难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当时劝他不听，然后事后变得这个样子，他怎么就兵败如山倒，他怎么就不赶紧回到神面前。如果他觉得神用我来点醒他，我没有资格点醒他，那没关系嘛，反正你已经离开了嘛。那最起码你回到你本地本家，神用本地本家的人，你也至少大家也不是那种就是像老师这样会直接点评你的。那最起码人家也是跟你有爱，对吧？你如果认为我对你没有爱，人家也是有爱心想把你挽回等等。为什么你要这么兵败如山倒？这样子被魔鬼撒旦掳掠过去，我其实会难受，我不会觉得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人曾经听闻耶稣，那将来假设他真的尝过天恩的滋味，然后最后他要离开神，那真的是挺难受的。就像是一个我们的阵营里面的人，然后出去投奔了对手，那是挺令人难受的。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可能因为人际关系里面的难受会让我很难受，因此我就想，哇，那将来到地狱去的那种难受那更难受，所以我当然不愿意看到别人看到别人那么的难受。也就是说一个人痛苦也就够了，我干嘛要拔刀再捅你一刀结果我看到你更痛苦。没有人有神的灵的人是没有人可以看着一个活生生人被捅一刀然后可以不难受，没有的。比方说我们就拿近的来举例，如果今天假设我有一个仇敌，然后呢他很坏，然后呢他感染了新冠状病毒，我跟你讲，我也不会高兴的。我一定会想说，哎呀哎呀呀，他咋就得了这个呢？然后我就会想，如果我能去看他，我一定要去跟他看他，一定要去跟他传福音。如果不能看他，那神啊，你自己想办法救他的灵魂。我不会因为说他是我的对手他就应该被新冠状病毒感染，他就应该死，没有这回事。这个讲白了就是说，就等于是你看见真的，假设你有一个仇敌，然后火车经过了要把它撞了，或者你的仇敌在你眼前，然后就那个大海，然后他就要被大海吞没，然后你不会救他，然后你会高兴。就算你不会救他，你不会游泳，你也不会高兴，你也会急，你也会在那边很真的感到自己很无力对，感到无力。我想我会感到无力，而不是会高兴。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讲说，求我们的主呢，把当年他那种祷告，那种他不是幸灾乐祸哈，耶路撒冷要灭亡，耶路撒冷是要钉耶稣于死地的地方，那些人哎，但是耶稣是什么？哀哭。所以当我们被圣灵重生的时候，哎呀，人跟人之间难免会有一些不愉快啦，不管是配偶啦、孩子啦，或人际关系一定有啦，但不至于到得你死我活，或你活我死吧，不至于吧？这个一死，那可是永生跟永死，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神啊，请你帮助我们，因为 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没有怒气，但是你今天借着提摩太凯勒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看到别人呢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这个人如果是曾经是骂过我们的，或者是我们的仇敌，是我们所仇恨的对象的，或者他曾经给我们唱过反调，然后什么都打压我们的，然后我们就很高兴等着他的丑闻发生，等着他惹麻烦，等着他证明被全世界唾弃，甚至死了，出车祸死了，然后我们就很高兴。主啊，那只证明我们不是对的，那只证明我们不明白你十字架。因此我恳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有时候呢，当我们气到顶点的时候，我们会说巴不得对方死掉啊。但是主啊，我们那种心真的，你说的对，主耶稣你说的对，你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所说的，他们自己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有限性，他们不知道他们心多么的险恶，他们不知道自己多么的败坏，他们不知道地狱多么的痛苦，他们不知道天堂多么的荣美，他们不知道你救恩是何等的 powerful 全能。是啊，是我们确实是不知道。因此恳求父神开我们的心眼，带领我们再一次到十字架，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反思我们里面会不会因为别人遭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然后我们就特别高兴，好像白种人就会因为黑种人的跌倒就很高兴，黑种人因为白种人跌倒就很高兴，黄种人因为黑种人跌倒我们就很高兴，因为我们是彼此欺压彼此。主啊，请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爱，你十字架的爱，那种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说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帮助我们，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因你受的鞭伤因你受的鞭伤，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帮助我们明白你背负我们的痛苦，你担当我们的忧患是什么意思，帮助我们，好让你能够透过圣灵把你的这种心再制造在我们每一个被你重生得救的人心里面，好让我们能够不会因为别人我们就幸灾乐祸。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